文皇帝名丕，字子桓，是武帝的太子。中平四年冬天，在谯县出生。建安十六年，担任武官中郎将、副丞相。二十二年，被立为魏太子。太祖去世后，继位为丞相、魏王，尊称王后为王太后。将建安二十五年改为延康元年。元年二月壬戌日，任命大中大夫贾诩为太尉，御史大夫华歆为相国，大理王朗为御史大夫，设置散骑常侍、侍郎各四人，宦官担任官职的不得超过各属令，将此制成金册法令，收藏在石室中。当初汉朝西平五年，有黄龙在谯县出现，光禄大夫乔玄问太史令单阳，这是什么征兆？丹阳说，这个国家以后会有王者兴起，不到五十年还会再次出现，天象总是有对应的，这就是应验。内黄人殷登默默记下这话。到四十五年后，殷登还活着。三月，黄龙在谯县出现，殷登听说后说，丹阳的话大概应验了吧。己卯日，任命前将军夏侯惇为大将军。会末，伏于单于、燕齐、于田王都各自派使者进献贡品。夏季四月丁巳日，饶安县报告说有白痣出现。庚午日，大将军夏侯惇去世。五月戊寅日，天子命令魏王追尊皇祖太尉为太王，夫人丁氏为太王后，封王子曹睿为武德侯。这个月，冯异的山贼郑干、王昭率领部众投降，都被封为列侯。酒泉人黄华、张掖人张敬等人各自抓住太守反叛，京城太守苏泽讨伐张敬，杀了他，黄华投降。六月辛亥日，在东部郊外检阅军队。庚午日，于是向南征伐。秋季七月庚辰日，下令说，轩辕设有明台之意，放勋有渠氏之问，都是为了广泛征询下面的意见，百官各部门务必各尽其职，提出规劝建议，将领陈述军法，朝臣阐明制度，州牧郡守申明政事，士大夫考究六艺，我将全面审阅。孙权派使者进献贡品，蜀国将领孟达率领部众投降，武都帝王杨仆率领族人归附，安置在汉阳郡。甲午日，军队驻扎在谯县，在城东大宴六军及谯县的父老乡亲。八月，十邑县报告说有凤凰聚集。冬季十月癸卯日，下令说，各位将领征伐时，死亡的士兵有的还没有收敛，我非常哀怜他们，特此通告各郡国提供小棺材收敛，送到他们家中，由官方设计。丙午日，行军到曲里。汉献帝因为众望归向魏国，于是召集公卿士大夫在高祖庙祭告，派监御史大夫张英池符节奉上传国喜寿禅让帝位，策文说，魏王从前帝尧禅让给虞舜，舜也以此禅让给禹，天命不固定，只归附有德者，汉朝国运衰微，世道失去秩序，传到我身上，天下大乱，群凶肆意作恶，天下颠覆，依赖武王神明勇武，在四方拯救危难，清平华夏，以保护安定我宗庙，岂只是我一人得安，也让天下都蒙受恩赐。如今大王继承前业，光大您的德行，发扬文王武王的功业，彰显您父亲的伟绩，上天降下祥瑞，人神都显征兆，确实辅佐诚信，众人授予我命，都说您的品行能符合虞舜，因此遵循唐尧的典制，恭敬地让出地位。天命在您身上，要真诚地把握忠正之道，上天赐予的福禄永远终结。您要恭敬地顺应大礼，享有这万国，以严肃地承受天命。于是筑坛在繁阳。庚午日，魏王登坛即帝位，百官陪位。仪式结束后，下坛观看完祭天仪式后返回。改延康为皇初，大赦天下。皇初元年十一月癸酉日，将河内郡的山阳县一万户封给汉帝作为山阳公，使用汉朝历法，用天子礼仪举行交祭，尚书不称臣，京城太庙有祭祀时致送祭肉。封山阳公的四个儿子为列侯，追尊皇祖太王为太皇帝，父亲武王为武皇帝，尊王太后为皇太后，赐给男子每人一级爵位，为父亲继承人以及孝悌立田的人赐二级爵位，将汉朝的诸侯王降为崇德侯，列侯降为关中侯，将隐宁的繁阳亭改为繁昌县。 封爵增位各有差别。改相国为司徒，御史大夫为司空，奉常为太常，郎中令为光禄勋，大理为廷尉，大农为大司农。郡国县邑很多都改了名称。重新授予南匈奴单于呼除权魏国喜寿，赐给清代车、圣鱼、宝剑、玉爵。十二月开始营建洛阳宫，戊五日到达洛阳。这一年长水校尉戴林劝谏说不宜多次外出打猎，皇帝大怒，戴林被判处死罪简易等。二年春季正月举行交祀天地明堂的仪式，甲戌日到园林打猎，派使者用太牢祭祀汉室祖。乙亥日在东郊祭日，开始命令郡国人口满十万的每年举荐孝廉一人，如果有特别优秀的人才不受户口限制。辛巳日分三公的封户十邑，各封他们的一个子弟为列侯。壬午日免除颍川郡一年的田租，将许县改为许昌县，将魏郡东部设为阳平郡，西部设为广平郡。下诏说，从前孔子具备大圣的才能，怀有帝王的气量，处在衰落的周朝末年，没有接受天命的时运，在鲁国魏国的朝廷上，在诸水四水之上推行教化，凄凄惶惶，想要委屈自己来保存道义，贬低自身来拯救世人。当时王公最终没有人能任用他，于是退而考察五代的礼制，完成肃王的事业，依据鲁国史书编撰春秋，向太师订正雅颂，使千年之后没有人不尊崇他的文章来著述，仰慕他的圣名来谋划啊，可说是闻名于世的大圣人，万代的师表。遭遇天下大乱，各种祭祀毁坏，他旧居的庙宇毁坏而不修缮，包成侯的后代断绝而无人继承，阙里听不到讲诵的声音，四季看不到祭祀的位次，这哪里是所谓尊崇礼制报答功绩，圣德百世必定祭祀呢？现在任命一郎孔宪为宗圣侯，十邑百户供奉孔子祭祀，命令鲁郡修缮旧庙，设置百户立足守卫，又在庙外扩建房屋来安置学者。三月加封辽东太守公孙公为车骑将军，开始恢复五铢钱。夏季四月任命车骑将军曹仁为大将军。五月郑干再次反叛，派曹仁讨伐斩杀了他。六月庚子日开始祭祀五岳四渎，各种祭祀都按次序进行。丁卯日夫人甄氏去世。戊辰日月底发生日食，主管部门上奏请求罢免太尉，下诏说灾异的出现是用来谴责元首的，却归咎于大臣，这哪里是与汤归罪自己的意思呢？命令百官各自恪尽职守，以后有天地灾异不要再弹劾三公。秋季八月孙权派使者进献奏章，并送于禁等人回来。丁四日派太常行真持符节，任命孙权为大将军，封吴王，加赐九锡。冬季十月任命杨彪为光禄大夫，因为骨价昂贵废除五铢钱。己卯日任命大将军曹仁为大司马。十二月向东巡视，这一年修建凌云台。三年春季正月初一丙寅日发生日食，庚午日到达许昌宫，下诏说现在的祭礼和孝廉是古代的共识，十户的诚意必定有忠信之人，如果限制年龄然后取士，那么吕尚周进就不会在前世显达了。命令各郡国选拔人才，不要拘泥老幼，儒生能通晓经术，官吏能通达文法，道人都适用，有关部门要纠举不实的情况。二月善善秋辞，于田王各自派使者进献贡品，下诏说西戎已经归顺，低羌来朝见，诗经尚书赞美此事，近来西域外族都来边塞归附，派使者安抚慰劳他们。此后西域终于打通，设置戊己校尉。三月乙丑日立齐公曹睿为平原王，皇帝弟弟鄢陵公曹彰等十一人都封为王，开始规定封王的庶子为襄公，四王的庶子为亭侯，公的庶子为亭伯。甲戌日立皇子曹林为河东王，甲午日到达襄邑。夏季四月戊申日立鄄城侯曹植为鄄城王，癸亥日回到许昌宫。五月将荆州扬州江表八郡设为荆州，因为孙权兼任州牧，荆州江北各郡设为颍州。闰月 孙权在夷陵打败刘备。当初皇帝听说刘备率军东下与孙权交战，树立栅栏连营700多里，对群臣说，刘备不懂兵法，哪有700里连营可以抵抗敌人的，在低湿险要之地扎营会被敌人擒获，这是兵家大忌，孙权的捷报就要到了。7天后，打败刘备的战报送到。秋季7月，冀州发生大蝗灾，百姓饥饿，派尚书杜基持符节打开粮仓赈济。8月，蜀国大将黄权率领部众投降。9月甲午日，下诏说，妇人参与政事是祸乱的根源，从今以后，群臣不得向太后奏事，后族之家不得担任辅政之任，也不能无故接受封爵。将此诏书传之后世，如果有违犯的，天下共同讨伐。庚子日，立皇后郭氏，赐给天下男子每人2级爵位。鳏寡孤独残疾以及贫困不能自存的人赐给谷物。冬季10月甲子日，选定首阳山东边为寿陵，制定临终诏书说，李治国君即位就要准备棺木，存在不忘死亡。从前摇葬在古陵，四周种树与葬在会稽，不改变农田，所以葬在山陵就与山陵相合。封土植树的规定不是上古的礼制，我不采用。寿陵依山为体，不要封土植树，不要建寝殿，造园艺，修神道。所谓葬就是隐藏，想让人看不见。尸骨没有痛痒的感觉，坟墓不是灵魂的居所。礼制不墓祭是想让生死互不干扰，棺椁能装下朽骨，衣衾能包裹朽肉就够了。所以我建造这块不长庄稼的目的是想让朝代更替后不知道地方。不要铺设苇炭，不要藏金银铜铁，全用瓦器，符合古代屠车除灵的意思。棺木只涂漆3遍，饭寒不用珠玉，不要穿珠如玉匣，这些都是愚俗所为。季孙用鱼凡随葬，孔子登阶劝阻，认为如同暴尸远也。宋公厚葬，君子认为化缘乐举不忠，是把国君置于恶名。汉文帝的陵墓不遭发掘，是因为霸陵没有陪葬。光武帝的陵墓被掘，是因为园陵封土植树。霸陵的保全功劳在于张世之，园陵的被掘罪过在于明帝。这是张世之的忠诚有利于君主，明帝的爱心反而害了亲人。忠臣孝子应该思考孔子、左丘明、张世之的话，以化缘乐举明帝为戒，考虑如何安定君主亲人，使魂灵万载无危，这才是贤圣的忠孝。从古至今，没有不亡的国家，也没有不被发掘的坟墓。战乱以来，汉朝各陵墓没有不被发掘的，甚至烧取玉匣金缕，骸骨都烧尽，如同焚刑，难道不让人痛心吗？祸患在于厚葬封树。桑弘羊、霍光的教训要引以为戒，不也很明白吗？皇后及贵人以下，不随王去封国的，死后都葬在涧西，以前已经标明了地方。顺葬在苍梧，二妃没有随葬，严陵继子葬子，远在营伯之间，如果灵魂有知，没有什么地方不能去，一条涧水之间不算远。如果违背京兆，妄加变更改造，我在地下会被戮尸，戮而又戮，死而又死。臣子这是蔑视死去的君父，不忠不孝。假如死者有知，不会保佑你们。将此诏书藏在宗庙，副本存在尚书、秘书、三府。这个月，孙权再次反叛，恢复颍州为荆州。皇帝从许昌向南征伐，各路军队一起进发，孙权沿江据守。11月辛丑日，到达宛城。庚申日月底，发生日食。这一年开凿灵芝池。4年春季正月，下诏说，战乱以来，兵疾未息，天下人互相残杀。如今海内刚刚平定，敢有私自报仇的都要灭族。在宛城修建南巡台。3月丙申日，从宛城回到洛阳宫。癸卯日，月亮侵犯星宿中央大星。丁未日，大司马曹仁去世。这个月发生大瘟疫。夏季5月，有鹈鹕鸟聚集在灵芝池，下诏说，这就是诗人所说的污泽。曹诗讽刺公公远离君子而亲近小人，如今难道有闲置之事处在低位吗？否则这鸟为什么来？要广泛举荐天下德才出众、品行独特的人以回应曹仁的讽刺。6月甲戌日，任城王曹彰 在京都去世。甲申日，太尉甲许去世。太白星白天出现。这个月下大雨，淹水、落水泛滥，淹死百姓，毁坏房屋。秋季八月丁卯日，任命廷尉钟繇为太尉。辛未日，在荥阳打猎，于是向东巡视。平定征伐孙权的功劳，诸将以下进爵增户各有差别。九月甲辰日，到达许昌宫。五年春季正月，首次规定只有谋反和犯上作乱的大罪才能互相告发，其余案件都不予受理。敢于胡乱告发的人，用他所指控的罪名来惩罚他。三月，文帝从许昌返回洛阳宫。夏季四月，设立太学，制定五经考试的办法，设置春秋谷梁博士。五月，有关部门在每月初一、十五朝见公卿时，趁机上奏疑难案件，听取裁决重大政务，讨论评判政事得失。秋季七月，文帝东巡，驾临许昌宫。八月，组建水军，亲自乘坐龙舟，沿着蔡水、颍水渡过淮河，到达寿春。扬州境内的将领、官吏、士兵、百姓，凡是犯有五年以下刑罚的，都予以赦免。九月，于是到达广陵，赦免青州、徐州二州，更换各将领和郡守。冬季十月初一，太白星在白天出现。文帝返回许昌宫。十一月十一日，因冀州发生饥荒，派使者打开粮仓赈济灾民。二十九日，发生日食。十二月，文帝下诏说，先王制定礼仪是为了彰显孝道，侍奉祖先，重大的祭祀是交祭和社祭，其次是宗庙祭祀，日月星辰、五岳四渎、名山大川，不属于这些类别的都不在祭祀之列。末世衰乱，崇尚迷信巫祝，甚至在宫殿之内、门窗之间到处都洒酒祭祀，真是太糊涂了。从今以后，胆敢设立不合规定的祭祀，以及宣扬巫祝言论的，都按旁门左道论处，写入法令。这一年开凿了天渊池。六年春季二月，派使者巡视许昌以东，直到沛郡，询问百姓的疾苦，对贫困者进行赈济借贷。三月，文帝驾临少陵，开凿陶鲁渠。初六，返回许昌宫。滨州刺史梁袭讨伐鲜卑科比能，大败鲜卑军。十九日，文帝率领水军东征。五月初二，到达谯县。十六日，火星进入太微星区。六月，历城郡士兵蔡方等人凭借郡城反叛，杀死太守徐志。朝廷派屯骑校尉任福、步兵校尉段昭与青州刺史一同讨伐，平定叛乱。被胁迫和逃亡的人都赦免他们的罪行。秋季七月，立皇子曹建为东武阳王。八月，文帝率领水军从谯县沿涡水进入淮河，改由陆路到达徐州。九月，建造东巡台。冬季十月，文帝驾临广陵故城，在长江边检阅军队，士兵十多万人，旌旗绵延数百里。这一年天气非常寒冷，水道结冰，船只无法进入长江，于是率军返回。十一月，东武阳王曹建去世。十二月，文帝从谯县经过梁地，派使者用太牢之礼祭祀已故汉朝太尉谯玄。七年春季正月，文帝准备前往许昌，许昌城南门无缘无故自行崩塌，文帝心里厌恶此事，于是没有进城。十二日，文帝返回洛阳宫。三月，建造九华台。夏季五月初七，文帝病重，召见中军大将军曹真、镇军大将军陈群、征东大将军曹休、辅军大将军司马宣王，共同接受遗诏辅佐继位的君主。派遣后宫中淑媛、昭仪以下的妃嫔返回各自家中。初八，文帝在嘉福殿去世，当时四十岁。六月二十九日，安葬在首阳陵。从入殓到安葬，都按照陵中诏令行事。起初，文帝喜好文学，以著书立说为要务，亲自撰写的作品将近百篇，又让各位儒生收集整理经传，按类别编排，共一千多篇，称为黄览。史官评论说，文帝天生文采华美，下笔成章，博文强记，才艺兼备。如果再加上宽宏大量的气度，用公平诚信来激励自己，志存高远，弘扬道德之心，那么与古代的贤明君主相比，又相差多远呢？